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些令人激动的科技前沿。首先，我们将探讨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如何正在遭遇变动，以适应政策规定，影响了公众网站上科学数据的呈现方式。随后，我们将深入了解苹果公司宣布的开放源代码 Swift 构建技术，这一决策对软件开发领域意味着什么。最后，我们将分享 RLHF 理论和实践中的一项突破性进展，填补了科技界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这些都是充满启发性的讨论，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的无限可能。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正在遭遇变动，以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性别、多样性、平等与包容性 DEI 规定，从而触发了公众网站上科学数据的大量消失。近日，包括一项涉及全国调查数据的 CDC 页面已不见踪影，部分旨在追踪 HIV、肝炎、性传播疾病和结核病等近20年监测数据的页面也已关闭。据了解 ，CDC 已指示员工清除网站及其分享数据中所有性别提及，将其替换为性别。这一变动可能对研究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了解疾病如何特定影响群体造成困难，进而影响全美国人的服务质量。网友评论区有人担忧，这样的数据删除可能违反了开放政府数据法 Open Government Data Act， 需要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进行调查。还有声音指出，科学数据的缺失可能会使得未来无法跟踪和比较重要健康指标。面对这样的变动，许多研究者都急忙备份了可得的数据，以保存尚未被修改的原始信息。CDC 近日下令撤回和修订已提交给科学和医学期刊的大量研究成果，要求从这些研究中清除一系列被禁止的术语，如性别、跨性别者、怀孕者等。这一政策不仅影响 CDC 自己内部的出版物，比如长时间未发布的《流行病与死亡周报》等，而且还扩展到了任何科学和医学期刊上的 CDC 作者论文，不论是考虑中即将出版或已经接受的稿件。如何解读政策？何种研究将被视为与特朗普行政命令相冲突？研究中的哪些描述会被划入所谓的觉醒意识形态范畴？目前都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和混乱。评论区里的讨论也很精彩，例如有人认为这可能倒逼医学研究转向私营部门，认为市场有更好的进步动力，也有人指出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可能会成为荣誉的象征，但这可能会给未来的职业生涯带来终结性的影响。此外，尽管当前只有少数官员有权批准公共卫生通讯，但大家普遍担心此举将严重拖慢进程，影响医学和科学研究。苹果公司宣布将开放源代码 Swift 构建技术，这是 Swift 编程语言重要发展的一步，将大大促进其跨平台使用和开发的便利性。Swift 构建技术是由 Xcode 使用的构建引擎，支持 App Store 中的数百万应用以及苹果自己操作系统的内部构建过程。这次开源不仅包括对 Linux 和 Windows 平台的支持，而且预示着 Swift 将更加依赖于社区驱动的发展，扩大其在不同开发环境中的适用性和灵活性。此外，这也是向 Swift 包管理器 Swift PM 提供统一构建执行引擎的一大步，有望为所有 Swift 用户带来一致的跨平台体验，并开启了新功能和改进的大门。从网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对 Swift 开源的高度期待，同时也有一些担心，认为 Swift 要想成为广泛采用的语言，苹果需要采取更多类似措施，包括开源 Xcode， 支持第三方 IDE 开发，创建更好的包管理器等。还有网友对苹果软件开发决策过去15年造成的开发者困扰表示担忧，认为苹果过于重视商业利益，而忽略了开发者构建高质量、有用软件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在最新的数字空间站博客中，我们看到了如何在一台价值$2000的 EPYC 服务器上本地运行 DeepSeek R1671B 模型的详细步骤。这种配置使用512G 的 RAM， 在单个插槽 EPYC 服务器主板上实现了 3.5-4.25TPS 每秒处理的令牌数的表现，而且整个设置的成本大约为$2000。与此同时，一些网友提到了在拥有更高配置且价格为$6000的双插槽服务器上运行原始 Q8 版本模型可以达到 6-8TPS。这一实践显示出，通过技术调优和硬件选择，即便在预算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本地运行先进的 AI 模型。评论区的热烈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有必要在本地运行如此庞大的模型以及相应的成本效益上，尤其是在考虑到隐私因素之外的情况下。 此外，也有讨论关于如何通过选择合适的硬件配置来优化性能和成本的平衡点。Lumen Industries 最近发布了一个名为 Macro Data Refinement 的项目，这个项目源自于深受欢迎的 Apple TV 节目 Severance 中虚构的计算机程序。这项工作充满神秘感，其重要性不言自明。Daniel Schiffman 即是这个项目背后的大脑，而且这并不是官方的项目，而是一位粉丝的个人作品。在 Hacker News 上，这条新闻引起了广泛讨论，网友们展现出对 Severance 节目的热爱以及对该项目的好奇。有趣的是，一些网友把这个项目与在初创公司工作时的感觉进行了比较，表示在不知道工作重要性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下去是一种共鸣。还有评论猜测 Lumen Industries 背后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总的来说，网友们对这个采用 Severance 主题的项目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支持，加之对节目的推崇，以及对未知工作背后含义的探讨和猜测，充分体现了社群对科技和娱乐融合创新的热情。一位名为 Farsky 的开发者最近发布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项目，名为 Visualizing All Books of the World in ISBN Space。 该项目旨在利用国际标准书号 ISBN 将全世界的书籍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作者通过整理和分析超过1亿本书的数据，创建了一个可以交云动操作的可视化图表，用户可以依据出版年份、出版国家等多个维度筛选和查看书籍。这个项目使用了一种叫做 Book Shelf Curve 的空间填充曲线，让用户在最大化缩放级别下得到类似书架的表示效果。而且作者还开发出了一个高度灵活的方法，使用 GPU 的 GLSL 片段着色器直接在客户端渲染数据，这增加了可定制的颜色方案和及时更新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项目并不依赖于后端服务，所有的数据和图像都是静态的，这大大降低了维护成本，并提高了访问速度。网友对这一项目反馈热烈，有人提到这是一项惊人的爱好项目，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热情，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一些用户分享了他们对展示格式的建议，比如隐藏一些浮动面板以提升沉浸感。另外也有提到，项目虽好，但也存在一些限制，例如 ISBN 的重复使用和无效 ISBN， 这可能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一些评论者认为展示的数据偏向于作者的收藏偏好，这导致了语言范围的局限性。总的来说，社区成员对这一项目的创新和实用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反馈，表明了对进一步完善这一项目的期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有关于避免使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ISP 提供的路由器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强调，自行购买调制解调器和路由器通常是更安全的选择，理由包括 ISP 提供的设备往往在初始配置和持续维护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专业。例如 ISP 安装默认密码的设备就充分展示了他们对用户安全的不重视。安全性与便利性总是相互对立， ISP 为了降低技术支持电话成本，可能会选择配置最便利的路由器设置，而忽视了安全性。还有一些讨论指出， ISP 有时会与政府或间谍机构合作，在设备中安装后门。此外，由 ISP 提供的设备可能是黑客和间谍攻击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的设备用户众多，攻击效果更加显著。文章提到，自购买设备可能从长远来看更省钱，尽管有些 ISP 会收取设备租赁费用，但长期来看自己购买设备会更划算。评论区里，一些网友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验和意见，许多人表达了对 ISP 提供设备的不满和担忧，特别是关于设备的安全性和性能问题。其中一位网友提及，在一次设备故障的紧急时刻，拥有自己的备用设备时，他能够快速重新上线，而不必等待 ISP 替换设备，显示了拥有个人路由器和调制解调器的重要性。还有用户强调，通过使用个人设备，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和自定义设置的自由度，从而提高了网络安全性和效率。RLH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即来自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理论和实践的缺口终于被一本书填补。这本在科技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书籍专注于语言模型后训练，旨在为具有一定数量背景的人提供关于 RLHF 核心方法的温和介绍。从 RLHF 的起源讲起，包括最近的文献和科学不同领域如经济学、哲学和最优控制的汇集，之后定义问题、数据收集和文献中常用的数学问题。 详细介绍了流行的算法和 RLHF 的未来前沿。评论区里，网友对作者填补公共文档中的 RLHF 理论与实践空白表示赞赏，认为当前最先进的状态主要记录在 AR14 论文中，每篇论文更像是一个差异而非快照，需要将许多先前的论文拼凑在一起才能理解当前的状态。有网友提出友好的反馈，认为这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可以通过引入更多的引言材料来建立动机和设定可实现的期望，特别是与读者可能熟悉的监督式微调 SFT 相比，坐标 RLHF 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美国农业部审计长官 Phyllis Fong 因拒绝遵守特朗普政府的解雇命令而被强制离职。Fong 在担任美国农业部审计长达22年之久，主要负责食品安全、动物福利等领域的调查和监督。据悉， Fong 曾领导对埃隆·马斯克的脑植入创业公司 Neuralink 的调查。近期，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一事件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怀疑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也有人对 Fong 的坚持和勇气表示赞赏，同时对美国政府当前的管理手段表示担忧。整个事件揭示了在权力和科技发展面前，监管与道德的较量依然激烈。Apple Intelligence, 一项集成在最新 iOS, iPadOS 和 macOS 版本中的人工智能系统，虽然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功能，但如果您对隐私有所顾虑或偏好不使用 AI 辅助，您可以轻松在设备设置中关闭它。一位用户分享了他的经历，他的伴侣在收到必须下载 iOS 18.3 以修复安全问题的提示后进行了升级，却发现 Apple Intelligence 默认开启，尽管在上次更新时已拒绝使用。关闭这一功能需要在设置中单独操作，并且还需在每个使用该功能的应用中分别关闭。用户体验差强人意，另有分析称，关闭 Apple Intelligence 还能释放约 7G 的存储空间，对于基础款 128G 设备的用户来说，这或许是个好消息。macOS 上的用户体验同样令人沮丧，一位用户指出，当尝试关闭通知时，系统不仅没有关闭，反而会打开系统设置，并开始下载某些内容，然后才能看到启用禁用的选项，感觉相当强制。评论区有声音指出，尽管 Apple 在处理这些集成的 AI 功能时显得有些落后，但用户期待的是更加纯粹的功能回归，而不是不断追赶 AI 潮流带来的种种变化。总的来说，对于那些希望避开 Apple Intelligence 以获取更纯粹体验或关注隐私的用户而言，虽然关闭这一功能可能稍显复杂，但这确实为他们提供了选择。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们希望通过分享这些前沿科技资讯，能够激发您的好奇心和对科技世界的探索欲望。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将我们的故事分享给您的朋友和同事。让我们共同期待科技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祝您有一个充满发现和启迪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